弟兄姊妹平安。上星期洛生传道的信息里面，他提到有一点，他说如果你发觉教会有问题，上帝不是要你离开，而是要你补位。有位弟兄呢，就听了之后呢，就跟我分享，他说真是讲得对，我已经将这一句呢我写低了，我要时刻的是去提醒我自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church shopping 这个的名词呢？就是好像购物这样，去找一间是完全是适合自己的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信呢很快呢就会变成 church hopping，即是说呢在不同的教会那里跳来跳去，找了第一间跟着去第二间第三间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那一间是完全符合自己需要的教会。请问有哪一间教会是可以完全符合你喜欢的讲道啦，你喜欢的敬拜模式啦，你喜欢的敬拜的地方啦，甚至你喜欢的人呢？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教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跟着下来那一句，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世界有一间完美的教会，那也都会因着你的加入呢而变成不完美的了。到底基督徒是要找一间完全符合自己需要的教会，抑或要被圣灵改变自己去符合教会那个的需要呢？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还记得十几年前当我回来香港，我就要找教会啦。在选择教会的方面呢，我没有购物式，亦都没有跳跃式，我一回来就回坚信，一直回到现在。保罗劝勉提摩太，靠着上帝去改变自己，去符合以弗所教会的需要。他没有因着在教会遇见的人或者困难或者遇见的难阻而驱使他去放弃。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渴求被主使用的心。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渴求被主使用的心，我为你感恩。如果没有，那可能你所听的道，你所读的圣经，只会成为你头脑上面的知识，而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我还记得有一位是我在外国已经认识的弟兄，他回来香港做事，他回来香港他就参加了坚浸。他就跟我 说坚浸真是一间好教会。当时我还未是传道人，我就问他怎么好法，他就送了六个字给我，他说进可攻退可守。意思就是你回来坚浸，你想侍奉又得，你想隐形都得，因为教会是够大。我期望大家都乐意，有一个乐意侍奉的心智被主去使用，不要做隐形的基督徒。提摩太他渴求做一个被神使用的传道者，保罗呢就吩咐他，话俾他听一个传道者应该有的生命素质，同埋一个传道者应该有的侍奉态度。刚才主席带我哋读咗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至到二十六节，系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但我想睇呢段经文之前，我想同大家尝试先谂一下。保罗他在整章第二章他的思维究竟是怎样， 他嘱咐提摩太的重点究竟是怎样呢？在第一节他就叫提摩太，他说你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去到第十五节他就叫提摩太，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然后去到二十一节他就跟提摩太说，你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岂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留意的吗？保罗他用了不同的比喻和图像爱来勉励提摩太，亦都同样是勉励我们。他用的图像包括呢，在第一至到第十三节那里讲到专注的士兵、纪律的运动员和勤劳的农夫。在上一堂道我都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在第十四至到十九节他用的图像就是无愧的工人。而在今日我们要看的经文，他再用多两幅的图像，就是贵重的器皿和温柔的仆人。让我们在看今日的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求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引领我们进入真理，亦都帮助我们去活出真理。当我们存着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愿意主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动工，让我们不是头脑上面明白，而是你的真理是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更新，去改变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第二十节，保罗一开始他就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大户人家究竟保罗是讲紧啲乜嘢呢？新译本呢就译做富贵人家，而新汉语译本呢就译做豪门大宅。咁究竟是讲紧啲乜嘢呢？圣经学者差唔多一致同意啦，大户人家系讲教会，教会嘅门系打开嘅，任何人都可以嚟到，可以算系大户人家。但是保罗讲的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又是指教会里面的什么人呢？会不会是指教会里面有一些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有些呢是还未曾得救的，这样将他们分别开呢？又或者会不会指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呢是仍然活在罪中的人，有一些呢就不再犯罪的人，是这样将他们分别开了。从上文下理看起上来，我刚才讲的两样都不是。保罗他是用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来分辨那些在真道上的真假教师，讲出一些的教师是尊贵的，一些教师是卑贱的身份。在上文即是第二章第十八节，保罗就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个他们当然就是指假教师。下理呢，在二十三节那里保罗就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敬的。保罗他是用不同器皿的比喻呢来分别出那些教导守护福音真理的人，和那些引入一些 属灵的毒素，而不是去真正喂养羊群那些的假教师。一个基督徒究竟是金器银器，抑或是木器瓦器呢？就是看他是不是教导守护和活出福音的真理。大家估下这个的器皿的价值有多少呢？他在几年前一个的拍卖会那里是成交了的，成交价呢就是超过11亿的港元，因为他是不知什么明初九龙文的大纲。如果你觉得这个价值，这个器皿的价值很高，我想告诉你，你作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你比它更加贵重。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是能够存留在永恒的事情。请问一个器皿是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会被主人用呢？如果你是一个大厨，你在厨房那里，你会找些什么的器皿 来用呢？是不是那些已经装满了东西的器皿呢？抑或是那些污糟邋遢的器皿呢？又或者是还未开过的封密了的，收埋在一些很秘密的地方那些这样的器皿呢？我相信不会。一个被主人使用的器皿一定是空的、洁净的，还有随时都可以用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一个怎样的器皿？在这些条件当中，我相信洁净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选择不理会圣灵的提醒，继续去犯罪，继续去享受罪中之乐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是不会用它。我们必须对罪零容忍，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任何的包容。第二十一节是一节非常之重要的经文，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贵重的器皿必定是洁净的，是光彩的，正如一个合乎主用的人必定是追求圣洁，脱离卑贱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心意更新》，是1985年出版的，是当时一本非常之畅销的属灵书籍，是被翻译成为12种不同的语言的。作者麦戈登牧师，他曾经牧养一间接近2000人的教会，也都曾经在学生福音团契做会长，以及在其他的基督教的机构那里去侍奉。就在他侍奉的高峰，1987年他公开承认他有婚外情，而他退下所有的侍奉的岗位。去到2001年，他就写了这本《从破碎到更新》。在这本书里面，他说这本书的大前提就是，人如果犯罪，是必须在上帝面前老老实实、坦坦白白地去承认自己的责任，同埋必须是悔改。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说，我犯罪跌倒，是不是代表我已经一文不值？我做错事之后，还会不会有一条生路的呢？我的世界还可不可以重建的呢？ 他说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就是恩典的意义。这个奇妙宽恕医治的恩典是表明一切都可以变成新的，破碎了的世界是可以重建的。我们熟悉的邝炳超博士，他说多年前他每个星期都有机会听麦戈登牧师讲道，他获益良多，但是知道了他犯罪跌倒之后，邝炳超博士说他非常之痛心。后来见到这本从破碎到更新，知道是麦戈登牧师悔改之后所写的，亦都看了，他发觉是可以帮助那些从失败跌倒当中那些人是重新的再站起身，亦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有效的去关心那些跌倒的肢体。人若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上帝继续使用麦戈登牧师，后来他就写了这本《心意再更新》，是帮助了很多的基督徒。回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二节，那里说保罗是这样跟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一节的经文呢，就跟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一节呢是互相呼应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讲什么呢？请大家一起读。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斯托德牧师 John Stott 他说，避开罪和追求公义是基督徒的双重责任，唯有这样才能够是合乎主用。第二十二节的重点呢，就在清心那里。清心 pure heart， 新译本和新汉语译本呢都译做清洁的心。那怎样才叫做有清洁的心呢？第一，有纯洁的侍奉的动机。一个人的动机是在他的心里面的，其他人呢是看不到，但是那个人知道，同埋上帝都知道。请问今天你的侍奉是为了荣耀神，抑或是为了荣耀你自己？第二，清洁的心亦都包括是有圣洁品格那个的表现。请问你的生命是有没有活出圣灵的果子呢？你的生命有没有圣经所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的素质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三，清洁的心亦都包括有纯正的真理的教导。当你教导其他人的时候，当你接触其他人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令到其他人是陷入一些错谬的教义当中呢？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的侍奉都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唯有这样我们才是能够合乎主用。保罗他在第二十四至到二十六节呢，就用了另外一个的图像，这个的图像就是温柔的仆人。二十四和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说，请大家一起读。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 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仆人这个字原文呢就是 doulos， 有奴仆这样的意思。在这里保罗讲主的仆人，似乎是对提摩太和对教会的长老和监督讲的，因为他所讲的生命素质呢是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所讲的监督的职分那些的生命素质呢是非常相似的。一个温柔的仆人不会为自己的益处而去争夺些什么，一个温柔的仆人面对敌党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是有所坚持，对真理是有所坚持，另一方面他是会用爱心去开导对方，希望对方能够明白真道是什么。但是纵然温柔的仆人很努力地跟那些假教师去对抗去抗衡的时候，现实就是不少幼嫩的信徒呢都因为不懂得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跟随了歪理。二十六节保罗就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保罗他抗衡歪理的策略呢就是温柔的劝导，使到人是能够心平气和地去听圣灵在他内心那种的提醒，那种的劝勉的声音，从而是令人能够回转归正。关键不是赢得那场的争辩，而是要赢取人那个的心，包括敌对者那个的心。要做一个仆人领袖不容易，要做一个温柔的仆人领袖是更加不容易。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是怎样，对我来讲，我只能够说我是不断地从错误当中是去学习，从不同的经历当中去操练谦卑的功课。温柔的仆人是合乎主用，而合乎主用的程度就是取决于我们怎样去看待上帝的真道，我们怎样去看待那些敌挡我们的人，还有我们怎样去看待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真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在他筹备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建议，不如我们在百货公司那里登记一系列的我们的结婚礼物，我们列出我们想收到的瓷器、水晶和银器等等。这个是外国是很常用的方法，因为就免治是会收到是相同的结婚礼物。这个年轻人当时是刚刚信了耶稣，他反对他未婚妻的建议，并且他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只要这个世界仍然有小朋友有孩子在这里挨饿，我们的家庭都不会拥有精致的瓷器、水晶和银器。结了婚之后，这个年轻人他就力争上游，他的事业是扶摇直上， 在20年之内，他就成为美国一间很大的上市公司的行政总裁。这间公司卖什么的呢？这个美国人就说，上帝呢是很幽默的，因为呢这间公司呢就是卖最名贵的瓷器、水晶、银器的餐具公司来的。他住的地方是一间坐落在五亩地有十间睡房的房屋，他每日就坐着很名贵的房车去上班，公干的时候他坐的是头等的舱位，住的是最好的酒店。他仍然有回教会，他对信仰仍然是认真，但是他在20年前他讲那句说话，在他结婚之前所讲的说话，他已经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但上帝在这个美国人的身上是有他很奇妙的计划。他是1974年信主的，而20多年之后，在1998年，当他正在在事业的高峰的时候，他收到一个的电话，是一个基督教扶贫机构在找着新的总干事。他即时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你们找我呢？这个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的。但是那个的电话却是令他想回起20多年前他讲过那一句的说话。他自己的描述呢，就是当他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当时他好像听到上帝跟他讲，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在1974年充满理想那个的年轻人，他是几咁热切去关心那些挨肚饿的小蚊仔，以致他不肯登记自己想要的结婚的礼物。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不过如果你仍然是关心那些小蚊仔，我有一份工给你。他经过很多个星期的祈祷，起初他的祈祷就好像摩西那样，求神 你派第二个去吧，你不要搞我，我不得的。他跟神说，他说，神啊，你不要差派我进入贫穷和疾病当中，因为我不想去那里。但是他也都说，如果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说我们真是跟随耶稣，我们是他的奴仆的话，那一个奴仆就没有自己的决定，一切都是听从主的吩咐。就是这样，这个美国人就成为宣明会的总干事，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Stearns， 理查恩斯。可能大家都记得宣明会的创办人 Bob Pierce 皮尔斯，他有一句很著名的祈祷，就是他求神让令神心碎的事同样令到他心碎。他就是因着这句的祷告，而神就让他创办了宣明会，成为一间全世界很大的扶贫的机构。 Richard Stearns 说，有哪个在祈祷的时候真是想自己心碎的呢？我们不是通常祈祷都是叫神，你千祈不要令我心碎吗？大家说，生命的主权是在神手里面，而神就藉着他在乌干达同一个在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那个的相遇，而令到他心碎。他跟上帝说，他说，主啊，宽恕我，其实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有贫穷有苦难，我知道每日都是有甚蚊仔因着饥饿，因着没有干净的食水而死的。我亦都知道艾滋病是令到很多人成为孤儿，但是我却选择将这些的事是摆在我的安全网之外，我选择是不理会他们。主啊，宽恕我，我愿意悔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日上帝会用什么事令到你的心碎，我亦都不知道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但如果你真正渴求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和奴仆，你愿不愿意信服上帝给你的呼召？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是一个合乎主用的人。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约翰福音4:34。耶稣亦都在马太福音7:21，在登山宝训里面一句可能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姊妹，我们是必须竭力追求去明白和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的起点就是要勤读圣经和活出圣经那个的教导。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超过100位的弟兄姊妹参加了刚刚完成在香港基博的 IDMC 锐意塑造门徒的研讨会。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进入圣言。参加的弟兄姊妹都很受激励，很有得着，给大家看一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遵行上帝的说话，遵行圣经的说话，你是能够令到个城市发光的？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勤读圣经，并且是活出圣经的教导，遵行上帝的旨意。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仆人？让我们低头，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听了今天的信息，你向上帝有一个的回应？你愿不愿意立志去做一个合乎主用的仆人？无论主要你去哪里做些什么，你都愿意信服遵行祂的旨意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请你在位置举起手来，我想为你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要明白 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必须勤读圣经。弟兄姊妹，请问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再一次的立志，你会每日勤读圣经，并且靠着圣灵的力量，你去活出圣经那个的教导。如果你愿意，我想请你在位置举起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人就会偏行己路。主，我们为了刚才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立志的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感恩，亦都深信主你是悦纳他们今日向你的立志。求主你加能赐力给他们，让他们的立志不是一刻的感动，而是他们真的愿意每日去勤读圣经，每日是去遵行主你的旨意，以致他们将来是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仆人。求主你使用他们，亦都使用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因着遵行主你的旨意，我们成为明亮的灯台，我们为主你去发光。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